恩典，您今天早上给我们这个时间，叫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分享、来学习、来研讨你在以色列国度里面、国家里面所有的启示，是吧？当我们来念这个旧约列王记、列代记的时候，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整个这个历史的运转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掌握，同时从这历史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这个专题就在这六次专题里面，我们希望，我说特别注重的希望，能够看到这以色列国跟犹太国的各王，每个王他们的圣经的所记载的他们所做的事。我昨天提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想知道那个历史而已，当然如果我们晓得那个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先知诗，因为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他们写或者他们传信息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看这个列王记，我们看列代志，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知道那个历史的背景，做这个叫我们明白先知诗的那一种历史的背景，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昨天稍微提到过，我昨天就跟各位发问了几个问题，我说我们还不要回答，我们在一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来找这个答案，就是说要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神如何对待这些国家、对待这些国王的事上，我们来学习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在神面前来过日子、来过生活，才能够明白神对待人、神对待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功课。那同时我一方面也跟各位提过，昨天因为出埃及记20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啊，如果有人啊遵循他的这个他的道，遵循他的律法，神就要祝福他的祖孙在几千代，可是如果有人犯罪，神就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列代记的这一些历史的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解那句话，因为那句话看起来有点矛盾。那我说什么意思我还不讲，我说等到明天下午快5点钟的时候我们才看说那句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昨天已经从所罗门一直看了这以色列国，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分裂，分成北边这个以色列国，南边的犹大国，那个分裂我们去看了。我们今天开始来看以色列，这北边的北方以色列这个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啊，就是亚哈王的父亲暗利所开始的那一个。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这一个耶路波安那个王朝，后来是被这个巴萨王朝取代，那巴萨王朝也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啊，巴萨王朝也过了以后，他的儿子就被杀，其实是被他一个将军以拉来杀掉。可是这个以拉他篡了位之后啊，他只做王做一个礼拜，所以圣经对他的一生所写的不很多。可是当这一个以拉巴新利，就是巴萨王朝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巴萨，然后就是他的儿子以拉做王。那个时候有两个将军，其中的一个将军新利啊，就把巴萨的儿子以拉杀掉，自己的篡了位。可是新利要篡位以前，他看样子他是没有跟暗利，就是亚哈王，我们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亚哈王跟他没有什么交往的样子。所以当他篡位以后一个礼拜之内，暗利就把新利杀掉，而自己夺了权。那这个暗利就开始他的暗利的王朝，就是亚哈王的父亲。那暗利这个王朝啊，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在安利的领导底下，以色列国，北方的以色列国在国际上刚强，就受人家的尊敬，在国际上起了一些重要的责任。那安利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以往的以色列国本来他们的首都在这个地方特克这个地方，然后他们选择了事件做他们的这一个首都。可是安利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是迁都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离开事件差不多有7英里，撒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这地势的地理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要到腓尼基，你要到腓尼基就这边，要到腓尼基，要到加利利这一带，甚至你要到这一个这个平原，他们的路啊都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安利也很聪明，他所选择的撒玛利亚这个城啊是在一个山岗上。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到那边去，我照了照片回来，可是我没带来，照片太麻烦带。那个地方你一看啊，在平原那里有很多道路通往四通八达，基本上就是一个山岗上。那这个撒玛利亚就盖在那个山岗上，你在那个地方啊可以指挥各方面所有的这道路，它那个军事地带非常的重要。而且更妙的是安利开始，安利做完了之后，当然这个亚哈后来也又加强了。加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首都的地方啊一共有3道城墙，他在山的那边已经有2层的城墙，可是在山底下另外一个城墙。所以啊，敌国要打进这个首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后来会看到，或者历史上可以看到，叙利亚就是北边的叙利亚来围攻这个撒玛利亚城，围攻了很久打不进去，他没有办法打进去，因为什么呢？不是这样，因为那里面的这个城墙啊做得非常的坚固，而且暗地又在里面装了很多的这个什么东西，水源地啊 system 叫什么啊，放水的地方，它存水很多，所以撒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围攻了以后没有办法打进去，他最唯一的办法就等着里面啊叫他们没有饭吃而已，这样想办法再打进去。甚至到以后的日子里面，亚述人很大的强国要打这个撒玛利亚，也围攻了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所以就可以可见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城多么的坚固。那个工作就是这个安利做的。现在考古学家在那里看，我也在那里去看过，那里啊所有的这一个水泥匠的工作啊，就是 masonry 的 workmanship， 就是那个城墙的盖法，他的那个水那个什么叫什么匠，水泥匠所做的工，在整个巴勒斯坦当中所以最坚强的，其他地方你还找不到这么强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把首都迁到撒玛利亚之后啊，以后的将近150年，就是被亚述国打败以前所剩下的以色列的整个历史，都用撒玛利亚做他的首都。还有安利在政治上算是相当的成功，他在外交上也有他好几个成功的地方。那怎么成功法子呢？我们来看有几件事可以看得到。第一，他跟腓尼基打交道。他怎么跟腓尼基打交道呢？他跟腓尼基有一个很好的外交关系。那昨天我提过，在古时候，当你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有好关系，要维持这个好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个国王与国王当中的通婚。那暗地啊，就叫他的儿子亚哈娶了西顿的国王的女儿 就是那一个耶基比，他们就可以看见啊，腓尼基、西罗、崔顿，就是腓尼基的两个最主要的城市。那当时大部分是城邦政府。那这个案例啊，就跟西顿的国王，这个西顿的国王啊，大概他的名字叫做，中文把它翻成杰巴利。杰巴利，那各位看到这个巴利，大概马上会晓得什么一回事啊。我们等一下会谈，等一下会谈。为什么要说这个人呢？名字叫杰巴利呢？就是这个人呢，其实这个耶西别的父亲呢，他还没有篡位做西顿国家的国王以前呢，他是巴利的祭司，他是宗教的领袖，是西顿的宗教领袖。那后来他篡位成为国王，那这个案例啊，就跟他打交道啊，就叫他的儿子亚和，亚和对不对？亚哈 ，OK， 亚哈。我们就写圣经，你们给我写那个发音怎么发？念中文字啊。亚哈就跟这个杰巴利的女儿结婚，那以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谈。不过现在我们先来谈这一个案例的事。那案例啊，除了这个方面之外，他而且已攻取了摩押这个地方。摩押在这里，那他攻打摩押，叫摩押国啊来臣服他，就是成为向他进贡，每年都要相当给他相当大的进贡。那以后我们要看到啊，以后的时候，这个摩押在暗烈时代，在亚哈的时代，都是向他们进贡。那后来啊，这个摩押，这亚哈死掉以后，这个什么，这个摩押国啊，就向以色列背叛。在那个时候，就那时的国王就写了一个很著名，现在在考古学上很著名的，叫做Moab Stone， 我们叫做摩押的一个石碑啊 ，Stone 就是一个很大的石碑。那个石碑里面呢，就铭记在说案例，说这个案例跟这个亚哈王征服了摩押，所以我们摩押国啊一直就非向他进贡不可。知道这个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就是等到就是列王记下三章第四节所下的那米沙王，就是这个摩押王的米沙的时候，才脱离以色列的管制，这个被人家挖出来的那个石碑被人家发现的，所以就圣经之外的这个考古学所留下来的那个石碑也明讲，就是这案例跟这亚哈来什么，不是霸占了，就是来管理这个摩押，所以摩押每一年要向他进贡，这个是案例的一个什么案例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上的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基亚还懂得去找那一个亚述国，跟亚述国打交道。昨天我给各位看了这个是这个图地图。我们昨天我跟各位稍微提到过，在那个时候就是列王记列代志那段时期里面呢，世界上有几个大国家，这个是赫人，这个就是亚述、基泰、黑人是赫人 ，OK， 的国家在这个地方啊。那后来啊，这个是埃及国，那后来在叙利亚。就在这个附近啊，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阿兰国，叙利亚。那就当时这几个国家彼此当中来什么来扩张他们的势力，彼此当中互相影响。
所以要了解列王纪历代志，我们必须，我说我必须，我昨天提过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背景。那安利所成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就是跟亚述国第一个打交道，所以按照亚述国的这个记载里面呢，他们一谈到以色列国，他们不叫以色列。我讲一个例子，我们今天中文呢，不是英文，英文叫中华民国叫什么 China， 对不对？为什么能够这个美西方人是叫我们 China？ 跟秦始皇有点关系，对不对？跟秦始皇有关系，可能是秦始皇的时候跟西方第一次有接触，因此西方就一直把我们叫做 China， 对不对？一样啊。亚述国的记载里面一谈到以色列，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叫做，他们把以色列国叫做，我把直接把它翻出来啊，叫做的 House of Omri， 就是暗利的家。暗利的家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国。所以可见什么？在暗利那个时候，这个国家跟亚述国第一次的接触，对不对？而且他们把以色列王，把以色列人是称为 the son of Omri， 就是暗利的儿子。那当然所说的儿子不是他的父亲儿子生下来，就是说他的后继人呢，他的后继人是叫做儿子，古代的时候后继人。所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谈到这些国王的时候，谈到谁是谁的父，那个父不是父亲，不是他的这个什么父子当中的父亲，而是说是他的predecessor， 他的什么，不是就后继的后，不是祖先，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的，就比他先做王的那些的，我说后继人，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就想不起了，是他的 predecessor， 个继承人，继承人好像是后代，不是继承人，也不是祖先，就是他的前面的。比如说我是第二代总统，那第一代总统是什么？哦，前任了，对的，前任，他的前任者那叫做父，他的古代就这么说，这么用法。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以色列的国王啊称作暗利的儿子，在这个亚述国里面的记载里面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开始以色列国在，我刚才说在国际上有些名望，国际上受人家一些承认，就是从暗利的时候开始。好，还有一点啊，这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海港，这个阿口这个地方，这里一个海港，腓尼基的一个海港。那这一条路啊，从这里过去啊，当然是要经过这一带。那后来在巴赫的时代，这一带地方啊被阿兰国就是叙利亚占掉了。所以这里这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商业主要的干道啊，都被叙利亚占走了。所以很多，当然就像昨天我们提过所罗门的全盛时期啊，他占有很多的商业据点，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往以色列搬，所以他可以抽税赚很多钱，对不对？那叙利亚把这个占掉了之后啊，哎，安利想想不行，怎么只有你叙利亚可以赚钱，我以色列也应该可以赚钱。因此啊，这个安利啊，他不但是跟这个腓尼基打交道有好的这个交道而已，他又把阿口这一带地方啊势力把它占掉，所以就给以色列国又开辟了另外一个商业的进口，那个地方啊是以色列国能够强壮起来。而且他又想一想，我应该跟南部的这个犹大国应该也建立好关系，因此啊，他也就以后他就跟以色犹大有好关系啊。到后来啊，以后耶西别就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啊，就嫁给犹太国的国王。其实那个时候嫁给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国王，不过他是 crown prince， 就将来要做国王那个结婚了。 所以啊，我们底下再看底下的，以后时间到我们再看那个底下的那件事。这个是案例的工作，所以案例啊，在这个方面，在内政，在这个外交上有些成就。那亚哈案例过世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就接承他，已经建在这个很好的内政外交的这个根基上，他有更大的成就。他不但是自己啊娶了西顿的王的女儿啊，叫耶西别，这里他也跟这个推罗的城邦政府有一个建立一个好关系。而更厉害的，他不但是把西顿的巴利的宗教跟耶西别一起带进到以色列来，而且也把这一个推罗的另外一个巴利也带着进到以色列国来。也许我会稍微提一下巴利怎么一回事。巴利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巴利是当时在迦南地，尤其是腓尼基这个特别发达的一种宗教。巴利其实是迦南地的很多神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头子，就是 Head of the Pantheon。 怎么说？所谓 Pantheon 就是说他们有一大堆神，对不对？他们拜了很多神，那他们所拜的神当中有些大一点，有些小一点，就像台湾什么，我不知道，懂台湾的那个民间宗教里面有拜了很多神，对不对？那其中什么关公还是谁最大，那谁是最小，有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点分别。那其实在迦南的宗教里面呢，最大就是高那个地位最高的本来就是 El， 就一个他们一个神。可是慢慢的呀，这个地位在这迦南地的宗教里面就被这个巴利 Baal， 英文叫 Baal， 就巴利占掉了。所以巴利算是当时在迦南地的这个很多很多神当中的最大最高的一位。可是迦南人的讲法是什么？这个巴利一方面也算是说最高的地位，可是一方面他们的头脑就不太清楚，他们说这个巴利啊也有地方性的，因此他们除了一个所谓共同的巴利之外啊，他们每个地方也有每个地方的巴利。所以有西顿的巴利，有这个特有的巴利，因此亚哈就把西顿的巴利请进来，又把这个推罗的巴利请进来到他们国家里面来。我既然谈到这宗教，也许稍微提一下他们的关系。那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其实是一个什么？巴利这个神呢，是管两个东西，管 storm， 管这个 storm， 你想啊，那个暴风雨。所以啊，有没有下雨跟巴利有关系，下不下雨跟巴利有关系，那暴风雨跟巴利有关系，而且这个地产会不会出来 fertility， 就是说会不会地会不会畜产 OK 有关系，生这个动物里面会不会生小动物生产这个地会不会出地产，都是巴利管的。等一下我们看到很妙，这件事跟我了解圣经就很妙。那巴利的敬拜，要敬拜巴利的时候的一个什么一个他们的宗教仪式里面，就包括在 under the green high places， 就是在这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个有其是油树的一个高地 high places。 我说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秋坛了，就在那个地方呢，有那一种。好了，我讲干脆一点，本来想要客气一点，不过要讲就讲干脆一点了。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巴利啊，不但是有巴利有太太。那巴利的太太是谁呢？就是那个 阿瑟列
啊，
亚瑟了，亚瑟了 ，OK。还有一个叫做阿斯塔略，阿斯塔路是阿斯塔路，阿斯塔略，阿斯亚瑟塔洛 ，OK， 塔路，这是女神。那这两个女神啊，都是巴黎的。你说他太太也好，讲不好听就是他的那一个坤索，就是他的，就是要跟巴黎发生性关系的那些女神。那这个女神管什么东西啊？管性，男女性问题啊，管性跟管这一个战争。OK， 所以当他们把巴勒宗教带进来之后啊，怎么样？有巴勒宗教进来之后啊，他们接受。怎么只有男孩子进来，女孩子也会来，不然的话巴勒太寂寞了，所以他们就把阿瑟勒把这阿斯塔勒通一起带进来了，使巴勒可以有那个有什么有女性女神跟他来往。那他们的宗教的基本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他们就是说啊，人与人当中，人的男女当中啊，有这个你知道那个讲干脆一点，就男女当中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借着拜巴勒的男女当中的性关系，能够引起巴勒看了以后啊，巴勒说哎，我也要跟我的女人呢、啊、有性关系。那有了性关系之后，就会下雨，就会开始什么地产出来多一点。其实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异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要拜巴勒的时候，要拜阿斯塔勒，要拜这个阿瑟勒，那个时候啊，就是在一个高地方啊，高地的地方啊，大家就也不穿衣服，就在那跳舞跳舞，搞这个东西，这样就是拜巴勒。而且厉害的就是说，在巴勒神庙里面就有一些圣女，所谓圣女，你听懂我意思？就是那种啊，巴勒的敬拜也可以说是 glorify prostitute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就这样，以宗教的名字啊，大家跑到那边去，其实是搞这个，你听懂我意思吗？他们的这一个说他们的敬拜的一部分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说接受男女当中的性交啊，能够使巴勒跟这阿斯塔勒或者是阿斯勒有性交，结果就会生孩子，对不对？人就会生孩子，所以就会出地产，就会下雨，就是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这么搞。那亚和啊，就把这个东西正式请进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了。所以在以色列国那个地方啊，他们就开始拜巴勒，而且甚至从这个西正的地方就把这几个祭司啊，把这个神女啊，通通把他请进来了，把这个东西带进到以色列那边进来。所以在以色列的宗教破坏性最大的就是这亚和所做的这件事。也许各位在那里想，为什么缘故列王记上花了一个特别多的篇幅来记载以利亚的工作，以利亚的 ministry？ 为什么缘故神就在这时候差以利亚来？为什么缘故？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安利做王以前已经有拜偶像的事，可是安利以后当然也有了，不过是安利这个时期，亚和做王这个时期，为什么神差遣以利亚与利沙，而且列王记上特别把以利亚的这些事写得这么清清楚楚？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的话，从以色列的宗教历史上看起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因为巴勒的宗教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呢就喜欢借助宗教来搞他平常不敢搞的事，对不对？那现在有宗教的名字更好，你看我搞这个东西，搞这件事，而且又以宗教的名义来做，所以啊，对整个的犹太国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 impact， 很大很大的打击。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在从以色列那个地方啊，最近找到了一些有些人的人的人的刻的人的人的名字，或者是其他的在考古学方面找出来啊， 以色列当时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带着巴勒，那个后面那个字什么巴勒什么什么巴利什么巴利什么巴利什么巴利，就挂了那个名字很多。那从时起的犹太国啊，从犹大这个地方出来的考古学出来的东西啊，带着巴利的那一种名字差不多没有，可是在以色列出来的这个人的名字名册里面呢，带着什么巴利什么巴利那种名字的那个比率啊非常的高，就可以看到当时巴利的这个宗教对以色列的这一个什么这个啊影响是多么的厉害。那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就兴起了以利亚以利沙。那当然以利亚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各位如果去看整个圣经历史的话，当然有人不信派的人他们讲说，哎，圣经啊总是吹牛，一旦到晚讲神迹神迹就是什么吹牛。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圣经也不是一旦到晚讲神迹，其实整个圣经历史里面神迹集中在三个主要的时期。各位有没有想到什么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对，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神迹特别多。还有第二个时期是什么？